上个礼拜三，那我去医院检查身体，升到咽喉炎已经好了。那个医生说可以像以前一样平常一样活着了。龙婆平常的活着就是，要么就是疗房上厕所，然后就是长谈，平常就这么生活。邵医生他是帮忙照顾龙婆，龙婆去到医院很方便，医生的照顾非常好。在去医院之前，想着说医院的医生应该很郁闷很苦，就去了之后其实他们也没有什么，就很平常的，那些真的懂的人就不会紧张，如果只是一直听谣言的话就会很郁闷，压力很大。因此大家不用太紧张了，太郁闷了，压力太大没有什么好处。泰国的医生很厉害，泰国的医生医术很高，大家已经经历过非常多的那个传染病了。让我们非常痛苦的那个病是像以前的世界大战，那之前还有在30华的时候也是有一种传染病，其实没有什么问题，那时候医术都很高明，没有什么问题。在我们真的人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就戴口罩。再有一个国家，请允许不提她的名字，有一个女人年纪比较大的一位女士，她去看医生，因为生病了看医生，医生怀疑说可能是得了那个新冠肺炎，她不相信，她回家然后到处去玩，有一天去教堂里面唱赞歌，到了时间去逛街购物，再来检查一次，是真的就像那个医生怀疑的一样，真的得了病，就传染了非常多的人，而且不知道有哪些人被传染了，根本评估不了，这是一个人的顽固，结果让非常多的人痛苦不堪。如果我们感觉到不正常的话，就需要去看医生。来这里也会有口罩，会给口罩给大家用，但现在去买已经买不到了，如果有的话就放到这里，对那些买不到的人在这里用，有的人规划的太远了，直接把它拿回到家里面去用，以为是免费的，拿去到处用，这里会有可以给大家提供，就是有多少就有多少，如果没有了就没有了，要自助。这个是什么我们大家知道吗？那个是卫生部。好，这个事情结束了，今天有佛像给大家结缘，几乎100尊，谁从来还没有从这里得到佛像的人，有需要就可以来请，等一下在龙坡跟出家人互动的时候大家可以来拿。那怎么排队？也差不多有几百个人了，端法师怎么安排排队，然后有人来直接结缘？除非有的人想得小的，结果我们给他太大的，那就换一下，说那个漂亮那个漂亮，有的人要选5分钟，那就不用来排队浪费时间。在心里面发愿，那位法师那位佛像适合我们，请允许我得到那一尊，一旦得到了之后是像我们一样长得很奇怪的脸，那就刚好适合我们。有的是非常漂亮，有的是有一点点漂亮。等一下讲法讲完了之后就可以排队，几乎有100尊，还是排2队也可以，出家人帮忙结缘。如果5条队的话就太多了，没有那么多地方排队。感觉到紧张吗？鬼的那个灵魂就开始附体了。修行并没有什么，去及时的知道当下的自己，听到佛像我们的心就开始动荡不安了，就排队。会不会那个来得及排队，我们排队了之后会不会得到的是漂亮的还是不漂亮的， 心就会动荡不安，就要去知道。如果我们得到了不漂亮的，我们就重新从后面排队也没有问题。接下来做详细报告。越想要越不会出现那样的状态。龙坡的寺庙的那个蜥蜴特别多，要去用功，你心依然还有汤，依然还凝着于快乐，要及时的知道，凝着于快乐就会哪里也去不了了。有一位高僧大德，他曾经教导龙坡龙普甘潘长老，他坐佛牌，龙坡去顶礼他，坐在他旁边。有的人喜欢求佛牌，在我们要远途跋涉的时候，来到了某一处比较有阴凉的地方，然后很满意，就睡在那个树底下，所以就永远也出不了那个沙漠。你修行就会连着于禅定的快乐。龙婆的老师是龙婆顿长老，你的训练不错，已经进步很大了，意识到了吗？回去去休息奢摩他，在胸口的那个动荡，那个禅定一定要够才可以看得到，如果没有禅定是看不见的。如果它动荡了，看了之后很累了，就要去休息奢摩他。一看到这个地方之后，没有别的地方休息，在胸口这边动荡，轮回就在胸口这边盘旋，感觉到了吗？它不停的，有时候这个盘旋出快乐，有时候是苦，有时候乐，有时候善，有时候是不善，无法阻止，解决不了，那个是无我的，感觉到吗？你的修行很好，如果能够这么照见，就会日日夜夜都看见，会是这样子的吗？对的，那是最苦的了。真的可以自助的地方就是禅定，休息禅定，心宁静安住，有快乐了之后再去回头去看，就会看到动荡，但是心不会动荡起伏，心就会就只是看到动荡，就可以去开发智慧。它同样可以全部都是教导我们法，无论心里面升起的善还是不善，就是在胸口这边涌现，道与果也是升起在胸，这个薄开也是在这里，我们的职责就是不停地去观。他苦特别难受，忍受不了，就去回来修去奢摩他。奢摩他没有什么，修行依然来到细腻的阶段，就会看到胸口的动荡，就是必须要仰赖于奢摩他，因为那时候心已经没有靠山了，非常疲惫，非常累，我们就会知道这个世间真的充满了苦，因为心已经苦了，去到那个地方都是苦的，全是苦。去到天堂，那个地方那个动荡依然存在，去到梵天界变为梵天神，这个动荡依然还存在，因此没有哪一道说如果去投生了之后不苦的，心就会看到非常的深邃。很好，你的训练不错，真的不错，就去听龙坡的 YouTube， 然后有时间就来问来请教，跟龙坡互动不了就跟那个麦琪妈妈互动，或者是阿江雄才尊者。不停地用功，心已经开始有力量了，能感觉到吗？心已经有力量了，接下来就开发智慧，看到身体不是我，看到心不是我，去开发智慧。一旦累了之后，重新再休息禅定，不错。那个刚才过去的，你把那个口罩拿开。 可以把口罩戴上了，那个长修报告已经检查完了。你的问题在于你的心还很散乱，禅定还不够，因此每一天一定安排时间来在固定心思里用功。你是用什么禅修所缘，在固定心思里用功是关什么？你修给龙婆看，把话筒放下，别去打压心。一开始这么做就错了，要以平常的心天天的笑，就是用这样平常的心。平常的心本来是清明的，很舒服，心的自然状态它本身就是清明的。这烦恼习气，比如说想要修行，会让我们的心灰蒙，会让我们的心不舒服，我们要用平常的心去开发智慧。迷失了感觉到吗？迷失去想了感觉到吗？那个是迷失，迷失的首脑就是迷失去想，又迷失去想了，意识到了吗？要去训练这个，而不是不让他先迷失，怎么都会迷失的。但是这个一旦知道说迷失了，迷失了，不停的去观，接下来迷失的一瞬间，觉心就会自行升起，在觉心升起的一瞬间，禅定也会升起，心就会自动的安住，因为有及时的知道先迷失，心就不迷失，心就会安住。要继续用功，把基础一定要训练得很稳固。这次禅修班谁是教的老师？是几天的？五天的。不是因为别的原因，是因为你抓阄。可以把那个来作为禅修所缘。有一个居士，他在家里面做家务，家庭主妇，照顾孩子，照顾先生，所有的一切全是自己照顾，包括衣服，包括所有的食物，他没有觉得说那个是负担。他是作为新的临时的家，扫地的时候不停地去关身关心，洗衣服的时候关身关心，做食物的时候关身关心，直到最后见法了，就是透过家务。但是如果我们做家务了之后心里面很郁闷，那有的人不停地在把弄得脏兮兮的，就我一个人在做卫生，这样会生气。如果生气也阻止不了，知道生气，想告诉居士你的是做家务啊，那个是非常非常好的禅修所缘，非常非常好。在我们做家务的时候，我们累了知道，身体累了，心不满意要知道，这个一旦家做得很干净了，我们心里很舒服，有快乐，知道有快乐。别人把我们的房子又弄脏了，生气，生气知道生气。因此一整天都可以关心关心，这个做家务的话，龙坡是大学生，那个时候出家的时候，有一位长老，这个疗房跟他挨着的，别的出家师父都是在最里面，龙坡的剃度师呢，那龙坡就坐在那个门口，就从早到晚看到那个长老，他不打坐不进行，他有两个扫帚，就走不停的在四面这扫，从前面扫到后面，从后面扫到前面，不停的扫来扫去，一整天扫地。龙坡特别可怜他，说你工作怎么这么多？别的出家师父一到了时间就去禅堂打坐进行，但是这个长老没有修行，所以就跟他讲说，师父先去打坐不用担心，等一下我来跟你一起帮忙扫地。他说没关系没关系，因为你只是临时出家，你去打坐，我自己来扫。他就扫，然后还在安慰他，但他就这么做的。那个龙婆会修行了以后特别特别的羞愧，几乎要敲自己的头了，太蠢了。事实上他一整天都在修行，因为我们不会修行，我们以为这么打坐才是修行，他扫地就是在修行。因此你去扫地，那个要把它变成修行， 就别只是意味着在难过跟伤心，要知道说这个正在修行，在扫地，一边扫地一边扫自己的烦恼习气。以前有一位高僧大德，他给龙婆分享说，他跟阿伽曼尊者学法，那个时候他是很小的很年轻的出家师父，他特别害怕阿伽曼尊者，所以他就会听声音，阿伽曼尊者一下就会有那个拖鞋的声音，这是他的信号，就要开始扫地了。那之前每个人都在打坐静心，安安静静的，别人安静的是不可以扫地的，一旦听到阿伽曼尊者的拖鞋声音呢，每一个人都开始来扫地了。这位高僧大德他就看说，阿伽曼尊者他会往哪方面去扫地，他并没有固定的线路，他特别害怕，他想说还不会扫，阿伽曼尊者往这边来他就跑到别的地方去扫，他就是每一天都这么躲。有一天他看到阿伽曼尊者往那边走了，很舒服在这边扫，这扫着扫着听到后面有声音来了，慌了看说，哎，阿伽曼尊者他跟着他来了，他吓一跳，拼命的跑着扫，怎么躲了，阿伽曼尊者就跟着他追，跑了三步，然后扫一次，三步扫一次，谁会战胜？最后阿伽曼尊者来到边上了，阿伽曼尊者问说，你要管什么？说阿伽曼尊特别凶，有的人说他不凶，他就叫他说，哎，小朋友，小师傅，小师傅，你扫地，扫地要慢慢扫，这样才会干净，着急的话不干净的。修行也是一样的，慢慢去看，慢慢去体会，慢慢去观察，才会契入到纯净无染，他就教导，然后两个人可以一起去扫了，不用再逃了。事实上扫地是修行，修行别郁闷，那个真正让扫地了之后郁闷的是自己的念头，为什么别人不做，为什么欺负自己，就是这个念头让我们郁闷，让我们苦，并不是扫地的工作，并不是家务让自己郁闷，是我们自己的念头让我们郁闷。因此我们要小心，不停地去及时地知道自己的心，然后一旦我们娴熟了之后，接下来就像龙婆刚刚分享那个长老一样的，扫到没有地方扫了之后，重新再扫第二次，干净的又干净，不停地扫。事实上他在修行，这打坐的修行不过那样而已，谁都在做，那个能够动了之后可以修行的，那才是真正厉害。好，差不多了。